去我们，我们真是觉得不配。每到礼拜三，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。主啊，不是我们闲着，也不是我们好像没有事做，主啊，实在是你的爱吸引我们。好像是在忙碌的礼拜三的晚上，第二天有的要上班，有的要上学，主啊，你还吸引我们，你不肯放我们。所以我们再一次仰望你，主，求你，既然你聚集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你就不丢弃我们，因为你自己的话说，凡来到你面前的，你总不丢弃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一再可以来到你面前蒙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多需要恩典的，多需要怜悯的人。主啊，我如果不是你的恩典，不是你的怜悯，连这些话我们都听不进去。所以主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给我们一个晚上，主啊，叫我们这个晚上是坐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无论是如何，主你对我们伸出手啊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创世纪第十二章。第八节，从那地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那么这个是亚伯兰筑的第二座祭坛，第一座祭坛呢是在示剑，第二座祭坛呢是在伯特利，然后第三座的祭坛呢在希伯伦，第四座的祭坛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啊，如果你要读亚伯拉罕一生，你只要记得他四座的祭坛，因为祭坛代表奉献的生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一生是个奉献的生，他不止一次奉献，两次奉献，不止一个祭坛，两次的祭坛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是要叫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巴了，那这条路不容易走的，这条路不只是看见了，不只看见迦南地神怎样赐给亚伯拉罕做产业，而且神要亚伯拉罕享受那个产业，吃所喝，吃上面所产生的奶跟蜜，那当然亚伯拉罕就长大了。所以如果要知道亚伯拉罕成长的轨迹，他怎么成长的，你只要看这四座祭坛就可以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一生也是奉献一生，但是每次的奉献都不一样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进步，第三次比第二次更进步，第四次比第二次，第三步更进步。所以呢要记得，如果要从但走到别是巴，如果要经历神所给的产业，那么你一个秘诀是什么？一个基本的秘诀就是祭坛的生活。所以永远不要离开奉献的生活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每一个人要记得，我们今天得救，并蒙恩那天，我们就重生了。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长大呢？是我们奉献的时候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肯奉献，你是个得救的人，但你长不大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要成长，他要从年幼到年老，然后你看见慢慢的神赐给他做产业，然后结果他们变成神的产业，那么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秘诀是什么？就是奉献。所以我再说，把奶倒在杯子里非常容易，但是呢把奶灌在孩童的嘴巴里就很难。你明明知道那奶对他是好，他是如果他多喝奶他就长大了， 但是问题许多时候他就是不张嘴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奶倒在他嘴巴里面，他如果不吃你就没有办法，他不吃他就长不大。但是妈妈还有办法，妈妈普通是把孩子鼻子捏住，他不能呼吸了，嘴巴张大了，所以就把奶就灌进去了。所以很多的孩子们是妈妈灌奶灌大，不是真的他吃奶长大的。所以要记得每一次奉献，只你愿意张开你的嘴巴，你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这对我是好的，这个遭遇对我是好的，是叫我长大的。你知道到现在我还长不大，你知道我现在还像吃奶的婴孩一样，原因就是我不肯把自己，我把自己扣在自己的手里。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因为主如果要我们长大，他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在我们身上工作一定像雕刻的工作一样，你只要一怕痛，神就不做了。所以很简单，亚伯拉罕一次奉献，两次奉献，最后到了第四次奉献的时候，你看亚伯拉罕就长大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怎么经历迦南美地，你只要从四座祭坛里看得很清楚。那我们说过第一座就是事件，事件什么地方，事件就从但到别是吧，刚好是地理中心的地方。为什么神把他带到地理中心呢？因为神要把那块地先给他看一看，神先给我们意象，然后我们才有经历，先见神的国，然后才进入神的国，先看见妈妈的世界，然后才进入妈妈的世界。你看见吗？这个过程是不能翻过来的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你看见一开始神就要告诉亚伯拉罕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，但是要从但走到别是巴多么难，要160英里，不要，你只要到了别是巴，只要神局部的把他的肩膀启示给我们就够了。结果在他面前两座山，对吧？那么以巴路山在他的右手边，基利西山在他的左手边。那么基利西山的山坡是面对黑门山的甘露，所以是一片的翠绿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以巴路山的山坡是面对撒哈拉大沙漠的风暴，结果是一片的枯黄。所以什么叫做迦南美地？迦南美地就是你一脚踩在绿洲上，一脚踩在沙漠上。神把玫瑰给你，神也把玫瑰的刺给你，这个叫做迦南美地。所以要记得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看见的。但他看见会进步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是看见神的肩膀，看得不够清楚。等到他真的有后裔了，几百年以后，以色列人果然进到迦南，然后呢，根据摩西的吩咐，他们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西山上宣布祝福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很清楚，因为这样神的肩膀就更清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，他的肩膀就是神的肩膀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大祭司在他的胸前有12块宝石，但是在他肩膀上有2块的宝石，每个宝石上面有6个支派的名字，是一个好像以巴路山，一个好像基利西山一样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进到迦南，那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更明朗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站，叫做时间。好，在那里亚伯拉罕把自己奉献给主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迁移帐篷，就到了伯特利。伯特利是往南走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无论是从事件到伯特利，是走在中央山脉的山脊上。什么叫山脊呢？就是走在分水岭上，这是山，这是中央山脉。OK， 那这边呢 是沿海平原，这边是约旦河，那中间呢就有中央山脉，那中央山脉当然是高起来了，那所谓的分水岭就是最高的地方。那亚伯拉罕他所走的路，列祖们所走的路都是干的路，古道。什么叫古道呢？就是说那个路一定是在山分水岭的上面。那么什么叫分水岭呢？就是水要么往这边流，要么往这边流，所以这个永远是干的，这个永远是古道。所以要记着，从但到别是巴是怎么走的。你到了别是到了这个世界，如果往南走的话，是沿着分水岭走的，明白吗？大家知道，还记得这是亚伯拉罕。但如果你从他的后裔的角度来看，他们进到迦南是从耶利哥进去，耶利哥在海平面积上400公尺，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如果这个是这个中央山脉的话，那么现在你这是约旦河，你一进去，结果是在海平面积上400公尺，而这个但也好，不是。这个爱也好，伯利恒、伯特利也好，或者世界也好，都在什么？都在海拔水平面以上1000公尺。所以你如果真的在死海往上看的话，那这些人呢，简直就在天上一样。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，就像每个基督徒是与基督一同坐在。那么如果大家读到以弗所第6章，属灵的征战也是在天上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，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知道主要的战争都在中央山脉上，都在山顶上。所以这个是三度空间的观念。因为我知道普通大家读圣经，爱就是爱，伯特利伯特一点观念都没有，没有这件事。因为当亚伯拉罕走那个天路的时候，他从但走到别是巴，那不要忘记，他是走在什么？是走在属天的道路上，明白吗？所以信心的路呢，那是属天的路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本来这个假定是但，这个是别是巴，那这个中间呢，应该就是世界。然后他现在呢，慢慢慢慢就往南走，就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那么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希伯伦，再往南走就到了别是巴。那在别是巴的时候，他就听见声音说要叫他把这个谁把这个以撒献上。所以他就走3天的路程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大概这个路是这么走的。但是因为大家不要忘记，这是三度空间的观念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说，亚伯拉罕就是地位来讲，他是在一直在属天的地位。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要有属天的经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从最低的要爬到最高的，那整个的过程是经历。所以要记着，在亚伯拉罕身上许多时候是地位，在他的子孙身上就变成经历。所以当教会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看见你一面要有属天的地位，另一面要有属天的经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想先跟大家打个根基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第12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第一座祭坛是实践，第二座祭坛呢是伯特利跟爱。那大概这样子，我再说一下。假定说像刚才所说的哈，